有联合聚会，
好高兴今日新年的第一次联合聚会。
愿大家在2020年，我们更经历神的同在。
愿大家在2020年更加深经历神的同在。
今天本来应该是杜传道讲道，
今日本来应该是杜传道讲道的。
他本来要讲腓立比书4:11-16。
他本来要讲腓立比书4:11-16，
但是因为他这个礼拜重感冒，
因为今个礼拜他有重感冒，
所以我今天替他讲。
所以今天我就替他讲。
可是我讲的是前一段，
但我讲的是前一段。
1:10，
第一节到第十节，
算是为他铺路，
算是为他铺路。
等他下次讲就可以讲他今天本来要讲。
咁佢下次讲就可以讲翻佢今日本来要讲嘅嗰一段。
但是因为今天是联合聚会，所以时间可能不够，所以我大概只讲1:1-6。
因为今日联合聚会，所以时间可能唔够，所以我今日净系讲1-6。
在使徒保罗在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第一节保罗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因为行事为人这个词在原文就是行路的意思，就是 walking walk。
咁行事为人咧，这个字在原文入边嘅意思就是行路 walking 咁嘅意思。
咁中文版就翻成行事为人。
咁中文版就翻咗系行事为人。
那么人生就是一个旅途哈。
咁人生就是一个旅途。
那么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
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
目标方向和我们行路的态度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目标方向和我们的态度都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们就是活在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我们的生活行为要与福音相称。
咁保罗一开始就话：我哋呢啲活喺基督福音入边嘅人，我哋嘅生活要同呢个蒙召相称。
神是荣耀的神，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彰显他的荣耀。
神系荣耀嘅神，神所创造嘅一切都系彰显佢嘅荣耀。
那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23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嘅荣耀。
那么如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今日我哋呢啲蒙恩得救嘅人咧，
我们就不可以再亏缺神的荣耀。
我哋就唔可以再亏缺神嘅荣耀。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哋喺基督入边，我哋要彰显神嘅荣耀。
那么，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
所以我哋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
那么今天的题目，主里同行。
咁今日嘅题目，主里同行。
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是一同行天路的人。
讲到我哋基督徒喺主入边系一齐行天路嘅人，
一起服侍，一起的行事为人，
一齐服侍，一齐嘅行事为人。
我们就是一群行天路的同路人。
我哋就系一群行天路嘅同路人。
啊，对你旁边的人说，
同你旁边嘅人讲，
我们是同路人。
我哋系同路人。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他的美意。
神将我哋摆喺一齐，有佢嘅美意。
我们更是要学习，如同的来做同路人，不仅仅是同路人，更是人生的伙伴。
我
哋行路的伙伴，
就系要嚟学习点样去做同路人，唔单止系同路人，仲系人生嘅伙伴。
我们一起跟随耶稣基督行路。
我哋一齐跟随耶稣基督行路，
并且我们一起彰显神的荣耀，
并且一齐彰显神嘅荣耀，
还见证神的救恩，
见证神嘅救恩。
那么第一节讲到一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关键的事情。
咁第一节佢讲到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好关键嘅一样嘢，
就是蒙召，
就系蒙召。
什么是蒙召呢？
咩系蒙召呢？
蒙召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蒙召就系耶稣基督拯救我哋脱离罪嘅捆绑，
带我们进入一个与他和好的关系，
带我哋进入一个同佢和好嘅关系。
因为蒙召，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因为蒙召，我哋会成为新造嘅人，
并且从神领受了属灵的福气，
并且从神领受呢啲属灵嘅福气。
什么福气呢？
咩福气呢？
第一，我们得到救恩，脱离死亡，进入永生，并且对将来有美好的盼望。
第一，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救恩，并且将来会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第二，我们已经在与复活的基督联合。
第二，我们是与复活的基督联合。
我们现在得到神的大能，透过圣灵，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现在得到神的大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第三，我们进入神的家。
第三，我们进入神的家。
有这么多背景不同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
有这么多背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主的爱里面成为一家人，
成为主的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礼物。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荣耀有福的一个礼物，
是神在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重价，
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这个重价
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再对你旁边的人说，
再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如果你是夫妇在一起的话，你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如果你们夫妻一起的话，你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保罗在这里特别再加上一个词，就是既然。
保罗在这里特别加上一个词，就是既然。
那么新译本就翻成因此。
那么新译本翻成因此。
那么既然我们蒙了恩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同路人。
既然我们蒙召，领受神的恩典，成为了同路人，
我们就得活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我们就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我们不能再过从前那种随心所欲、自我中心的生活。
我们不可以再过以前那种随心所欲、自我中心的生活。
生活的生命的目的、方式和选择，都必须与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身份配合。
我们生活的目的、方式和选择，都应该与我们的身份相称。
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方式。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有两种生活方式，
要不然就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一是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要不然就是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一是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方式。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 活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方式。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行事为人，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
咁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哋点样去行事为人，先至可以与蒙召嘅恩相称呢？
可是，在问这个，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哈。
咁但系问呢个问题之前，我哋又要问另一个问题，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好关键嘅问题。
我们蒙召了，那么我们蒙召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蒙召了，但是我们蒙召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错，我们蒙召了，我们蒙受了极大的属灵的福气和恩典。
没错，我们是蒙召，并且有很大的福气。
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活在世上享受天上的福气吗？
是不是我们要在世上享受天上的福气呢？
保罗在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提供了一个答案。
保罗在十一节到十六节提供了一个答案。
那么这个答案要等到杜传道下次讲到的时候，他会详细的来 说明哈，这个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咁呢个答案要等到杜传道下一次讲到嗰阵先同大家说。
但是我想今天先稍微先读一下。
咁但系我今日谂住先读一下，
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说，
喺十二节到十六节，保罗话。
你来读就好了，粤语就好了。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们蒙召在世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世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成长成熟，
成长成熟，
满有基督的身量，
满有基督的身量，
不再做小孩子，
不再做小孩子，
被世俗和异教之风牵着走，
被世俗和异教之风牵着走。
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教会的成长。
咁保罗喺度讲嘅系教会嘅成长。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基督就系教会嘅头。
而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的成长和成熟。
保罗喺度讲嘅就系教会基督嘅身体嘅成长同埋成熟。
教会的成长不仅仅限于会有数量的增长。
教会的增长不单只是会有数量的增长，
当然人数增长是很重要，
当然人数增长都是很重要。
保罗更是讲到教会的灵命的成长，
保罗更加是讲到教会的灵命的成长。
教会的属灵长进越成熟就越能够见证神，越能够荣耀神。
教会的属灵长进越成熟就越能够见证神荣耀神。
不但如此，一个成熟的教会也更能够带领人进入教会。
不但如此，一个成熟的教会是更加容易带领人进入教会。
所以一个教会必须在灵命和人数上都有增长。
所以一个教会必须在灵命和人数上都要增长。
那么我们教会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工就是外展施工。
我们教会今年一个很重要的施工就是外展施工。
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
希望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
当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
咁当一个教会成长嘅时候，神就得到荣耀。
可是教会如何成长呢？
但系教会点样成长呢？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今天有很多教会成长专家。
如果大家注意嘅话，今日有好多教会成长嘅专家，
提供他们的经验、原则、方法、策略，
可以提供佢哋嘅经验、原则、方法同埋策略。
他们说教会要有意向，
佢哋话教会要有异象，
必须有能干、有恩赐的领导。
要有能干和有恩赐的领导，
教会要训练出忠心的会友，
教会要训练出忠心的会友，
要有现代化有弹性的组织，
要有现代化要有弹琴和、
要搞小组，
要有小组，
还有其他各种教会增长的秘诀，
还有其他教会增长的秘诀。
听起来都很合理，都很明智的做法，
听起来都是很合理很明智的做法。
但是这些也是非常合适于建造一个企业的组织、商业的公司的方法，
但这些都是非常合适一个建立一个公司、商业组织的方法。
事实上有很多 mega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的组织和运作就像一个大公司一样。
其实有很多那些 mega church 超大教会的组织就是好像一个公司这样
运作得很好，
运作得很好。
然而所传的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而他们所传的东西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人数和教会的预算跟教会的增长、教会的灵命长进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
可以说没有关系。
所以人数和教会的预算可以说和教会的灵命增长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够让教会在数量和灵命上都能够成长，达到耶稣基督的身量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让教会在人数和灵命上都可以成长有耶稣的身量呢？
那么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教会有成长有三个非常紧紧相连又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或者是 三个主题。
有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教会增长有三个很紧密相连的重要的主题，
就是 unity in ministry for maturity，
就是 unity in ministry for maturity。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unity。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unity。
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首先教会的肢体要合一，
首先教会的肢体要合一。
以弗所书的这个从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的就是这个 unity in ministry for maturity。 但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一开始保罗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以弗所书第一节到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头先的这一个三个的主题，但是呢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讲第一个主题，就是 unity。 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那么我们蒙召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和教会成长的首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合一。
所以我们蒙召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合一。
不是靠着教会成长的策略，或者是最新的组织架构的理论，也不是靠着市场调查，而是从合一开始。
不是靠着一些教会增长组织的理论，不是靠着市场调查，而 是一个教会的合一。
保罗在这边讲的合一，并不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也不是教会与福音机构宣教机构的合作。
保罗在这里讲的合一，并不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也不是教会与一些企业一些机构之间的合作。
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一个地方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地方教会弟兄姊妹的合一，
是讲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
是讲紧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合一。
那么我们这一群人怎么样能够维持主里的合一呢？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培养三种品德：谦虚、温柔、忍耐。
那我们这一班人怎样才可以合一呢？保罗说我们要有三个品格，就是谦虚、温柔和忍耐。
首先保罗说我们要谦虚，
首先保罗说我们要谦虚，
或者说谦卑，
或者说是谦卑。
一个谦虚的人看起来有什么样的样子，看起来是像是什么样的样子？
一个谦虚的人看上去是怎样的样子呢？
我们请谦虚的人举一下手好吗？
我们请谦虚的人举一下手。
大家都很谦虚。
大家都很谦虚。
谦卑常被误认为是软弱或者是害羞。
谦卑常常被人认为是不认为是软弱或者是怕丑。
特别是保罗当时所处的罗马希腊文化的环境里面，
特别是保罗当时所处的罗马希腊文化里面，
在那个时候谦卑或者 humble 不是一个被称颂的美德。
在那个时候谦卑或者是 humble 它不是一个被人称颂的美德。
在当时的文化里，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
humble 谦卑是讲低下低贱的同义词。
humble 谦卑呢，在当时是一个低下卑贱的同义词。
在希腊文学里面，谦卑用来形容可耻的卑贱和软弱。
在希腊的文学里面，这个谦卑是形容可耻低下和软弱。
在保罗那个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谦卑。
在保罗那个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谦卑。
但是在基督徒当中，谦卑成为一个美德。
但在基督徒当中，谦卑成为一个美德。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既有神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卑微，并且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基督的谦卑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榜样。
所以基督徒的谦卑呢，就成为基督的谦卑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我们蒙召就是要谦卑的彼此服侍。
我们蒙召就是要谦卑这样彼此服侍。
谦卑就是不让我们成为，不让我们自己成为其他人所关心和关注的焦点。
谦卑就是不要等我们自己成为其他人关心关注的焦点，
反而透过尊重别人去促进其他弟兄姐妹的好处。
反而是通过尊重别人去寻求其他弟兄姊妹的好处。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表现谦卑，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表现谦卑，
不是那么困难，
不是很那么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比自己有更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觉得，我们就可以让他来发挥他的恩赐，我们不要感到嫉妒。
譬如说如果我见到其他弟兄姊妹有恩赐，我们就可以鼓励他发挥他的恩赐，我们不会妒忌。
或者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牧师他们忙着去照顾一些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就不要因为他没有时间来看我，我就心里不高兴。
或者教会的牧师，我们见到他去帮助一些困难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就不会因此因为他不来看我们就觉得难过。
C.S. Lewis 他说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C.S. Lewis 他说呢，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谦卑不是把自己看低， 而是少想自己。
谦卑不是将自己看低，而是少点想自己。
接下来保罗说我们要温柔，
跟着我来保罗说我们要温柔。
温柔并不是说我们态度温和而已，
温柔不是只是说我们态度温和。
温柔在原文是 meekness，meek。
温柔在原文是 meekness， meek，
意思就是能够包容别人的软弱的地方，
意思就是可以包容别人软弱的地方，
包容别人的短处，
或者是包容人家的短处。
温柔也不是一个罗马希腊文化所称赞的美德，
温柔同样不是一个罗马希腊文化称赞的美德。
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
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
耶稣基督是一个是一位瘦高的君王，
耶稣基督是一个瘦高的君王，
他来到世上为了要拯救世人，
他来到世上为要拯救世人，
然而他却没有动刀动枪，
但是他没有动刀动枪，
而是以谦卑温柔的态度来拯救我们，
而是以一个谦卑温柔的态度来拯救我们。
所以温柔并不是软弱，
所以温柔并不是软弱，
温柔不但包括谦和的善待别人，
温柔不单止包括谦和这样善待人家，
同时也是以同理心去了解去别人的立场，
同时也都是用一个同理心去了解去理解人家的立场，
而不去苛刻的批评论断，
而不是去苛刻这样去批评论断，
用温和的鼓励而不是硬朗的责备，
用温和的鼓励而不是硬朗的责备。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去操练温柔的地方，
我看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去操练温和温柔的地方，
比如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需要更进步，
例如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需要更加进步，
我们可以自己先去做好榜样，
我们可以自己先去做好榜样，
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硬硬的加到别人身上，
而不是将自己的标准夹硬这样加在人家的身上。
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有一点反省，
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有一些反省，
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时间或者是施工繁忙的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在一些繁忙的施工压力的时候
会失去温柔，
会失去温柔，
这是我去年年底的自我检讨，
这个是我去年年底的自我检讨，
所以希望今年能够改进，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改进。
第三保罗说我们要忍耐，
好，第三保罗说我们要忍耐，
忍耐的英文翻译是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听的，
忍耐的英文翻译是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听的，
英文翻成 long suffering，
英文翻成 long suffering，
我们没有人愿意 long suffering，
我们没有人愿意 long suffering，
就是忍受，
就是忍受，
忍受什么呢？
忍受什么呢？
忍受别人的过失，
忍受人家的过失，
慢慢的去慢慢的责备，
慢慢这样去责备。
我想大家都知道也都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是专家，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都会那里认同我们每一个人 在很多事上都是专家。
什么事情呢？
在一件事上什么事呢？
什么事情？就是找到别人的毛病和过失。
什么事呢？就是找到人家的毛病和过失。
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
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会跟自己
说 It's okay，
It's okay，
世界上没有完全人，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可是当别人做不好的时候，
但是当人家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瞄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们扫一眼就看到了。
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忍耐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我们必须记得属灵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
我们必须记得属灵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
每一个人都在属灵的成长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属灵的成长当中。
常常当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期望落空的时候，
常常当我们、对其他弟兄姊妹的期望落空的时候，
或是对他们的表现不满的时候，
或者是对他们不满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失去耐心，
我们很快就失去耐心。
我们需要忍耐，
我们需要忍耐。
特别我想起，我觉得我们在家里，
特别我想起我们在家里，
对儿女对配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对儿女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告诉我们，
我们要积极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们要积极表达我们的意见，
为我们个人和家人争取利益和好处，
为我自己和家人争取意义和好处。
忽然间
突
然间有亮光，
有亮光
开了我的，
开了我的
我们得 speak up，
我们要 speak up，
我们要积极，
我们要积极，
我们要争取，
我们要争取。
我们在社会里，我们要有雄心，
我们在社会里面
要 aggressive，
我们要 aggressive，
我们要 assertive，
assertive，
我们要 ambitious，
ambitious。
社会告诉我们，这都是好的。
社会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好的。
常常我们把这种态度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常常我们会将这种态度带入教会里面。
但这种不能忍耐的态度，其实 是一种骄傲。
但是这种不能忍耐的态度其实是一种骄傲，
很容易成为增进竞争，
很容易就会变成增进竞争，
伤害到教会的合一，
伤害到教会的合一。
因为我们不同的人会把教会往不同的方向拉着走，
因为我们不同的人会将教会向不同的方向拉着走。
可是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对待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他对待他对待的每一个人，
包括那些社会里面最低下最卑贱的人，
包括那些社会里面最低下底层的人，
他都是以谦虚温柔忍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他都是用谦虚温柔忍耐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谦虚温柔忍耐都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的属灵果子里面的圣灵的果子。
谦虚温柔忍耐都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讲的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追求培养的品质，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追求培养的品质。
那么这些品质能够让我们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那这些品质令到我们可以用爱心互相包容。
保罗说我们要培养这三样品德，好叫我们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保罗说我们要培养这三种品德，所以我们可以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保罗知道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保罗知道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我们教会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和矛盾呢？
我们教会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的问题呢？
保罗知道 CBCGL 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和矛盾。
保罗知道 CBCGL 里面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和矛盾。
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
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彼此以谦卑温柔和耐心的态度来相爱。
关键是我们可不可以用谦虚温柔和忍耐的态度去相爱。
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庭，
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里面 也有同样的情况，
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同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知道这个是真实的。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知道这个是真实的。
为了要保持爱心的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为了要保持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
我们要以谦卑温柔和忍耐来互相来 相对。
我们要用谦虚温柔忍耐来彼此互相这样去对待，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保罗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保罗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这个合一是属于谁的？
所以这个合一是属于哪个的呢？
是我们的合一吗？
是我们的合一？
不是。
不是，
保罗说这个是圣灵的合一。
保罗说这个是圣灵的合一，
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
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合一。
合一是圣灵的礼物，
合一是圣灵的礼物。
没有错，任何人类的组织都可以有团结有合一。
没错，任何一个人类的组织都可以有团结有合一。
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合一不是我们的合一，是圣灵的合一。
但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合一不是我们的合一，是圣灵的合一。
哦，就是说我们有责任来保护、来保持、来保守、来促进、来珍惜这个合一。
就是说我们 有责任去保守促进这个圣灵的合一。
这是圣灵赐给我们 CBCGL 一个非常宝贵非常珍贵的礼物。
这个是圣灵赐给我们 CBCGL 一个很珍贵的礼物。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CBCGL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来保守这个圣灵的合一。
我们 CBCGL 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来保守这个圣灵赐的合一。
这种宝贵的合一体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身体的合一、属灵的合一。
这种合一体现在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属灵的合一。
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本身虽然有三位不同的位格，
保罗说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保罗说这个神有三位一体，三个位格。
所以神虽然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三位当中虽然有不同，但是却是平等并且彼此相爱的统一体。
虽然有三个位格，但是他们是平等的一个统一的体。
所以在基督里蒙召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反映出三位一体真神的合一。
所以在基督里面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反映出这个三位一体神的合一，
是圣灵的合一，
是圣灵的合一。
以一个牺牲的爱心彼此服侍，虽然有不同，但是却是互相平等的统一体。
虽然我们有不同，但是是互相平等的一个统一体。
我们有共同的神、共同的主，一信一喜。等一下我们也要一起领受圣餐。
我们有共同的神、共同的主，一信一体，等着我们都要一起领受圣餐。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敬拜团领师，
就是我们敬拜团领师的时候。
从这个例子来看，每一个教会就像一个敬拜团。
从这个例子，每一个教会都是一个敬拜团。
敬拜团的团员很有技巧的结合自己的才能恩赐，彼此配搭，能够创造出优美的诗歌。
敬拜团的弟兄姊妹可以用不同的才能彼此配搭，创造出优美的诗歌。
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司鼓的弟兄今天是我司鼓，如果司鼓的弟兄，
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打鼓的弟兄
想要有表现，
想要有表现，
然后开始乒铃乓啷就各样花招就打出来，而且照着自己所满意的速度来打。
他因为想表现自己，所以就乒铃乓啷将所有的花招全部使出来，而且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度。
然后两位痴情的姐妹看见司鼓想要表现，他们就想要盖过他，就也开始发挥。
跟着两位司琴的姊妹，他们见到打鼓这样，他们都要发挥出来冚住他。
痴情的姐妹把声量调到最大声，
司琴的姊妹将个音量调到最大声。
然后弹吉他的那一位一看就觉得很沮丧，就 不弹了。
跟着弹吉他的一位就觉得很沮丧，跟着就不弹。
然后领师的弟兄一看到这样搞得太不像样，就以最大的嗓门来压过他们。
跟住唱诗领诗的那位弟兄呢，就见到这样就要用最大的音量去压住他们。
结果就是赞美诗成为非常恐怖的噪音。
结果这个赞美诗就会变成恐怖的噪音。
事实上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
当然不是在我们教会的敬拜团里。
当然不是在我们教会的敬拜，
在一般的教会里面，
也在其他教会里面。
上帝的子民常常不在谦卑温柔忍耐里追求合一，
上帝的子民不再在谦卑温柔忍耐里面追求合一，
反而有的时候让自我中心尖锐的话语和冲突成为我们的特征。
反而有时用一个自我中心尖锐的话语和这个冲突成为教会的中心。
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新生传记里面有见证分享，
上个礼拜五夜晚我们在这个新生团契里面有一个见证分享。
那么赵阳弟兄就分享他这是在华人福音拆传大会听到的一个见证。
赵阳弟兄呢，他就分享了他在今次的华人拆传大会听到的一个见证，
让我听了很震撼 very shocked。
我听到之后非常之震撼。
讲员是一位资深的宣教士，
讲员是一位资深的宣教士，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年宣教，
在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New Guinea。 他说在宣教工厂，
他说在一个宣教工厂里面呢，
让宣教士打退堂鼓，
令到宣教士打退堂鼓的，
退出宣教工厂的最大原因，
退出宣教工厂的最大原因，
并不是困难，也不是受苦，
并不是困难，也都不是受苦，
而是不能够与其他的宣教士相处在一起，
而是不可以与其他宣教士一起相处，
不能够与其他的宣教士一起同工，
不能够与其他宣教士一起同工。
合一，
合一
是教会身体增长的首要条件，
是教会身体增长的首要条件。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与弟兄姐妹的相处上，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
我们必须追求和平相处，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谦卑温柔耐心，
我们必须追求和平这样相处，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表现出谦虚温柔忍耐。
今年我们盼望教会增长，
今年我们盼望教会增长，
能够教会增长能够荣耀神，
因为教会增长可以荣耀神，
能够在数量上和灵命上我们一起增长，
可以在数量上和灵命上我们一起增长。
所以今年我们三个重点事工放在外展事工、小组事工和祷告的事工，
所以今年我们三个重点事工是外展、小组和祷告。
我们希望在这三方面我们都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积极的参与，
我们在这三方面都要求每一位弟兄姐妹积极地参与。
但是我们教会有三个堂，有华语、粤语、英语堂，
但我们教会有三个堂，
有不同的做法、构想、需要，
有不同的做法、构想、需要。
同时我们没打出来 sorry。这是我们的三个重点事工，
这个三个重点事工，
外展、小组、祷告，
外展、小组、祷告。
所以在这三方面呢，三个堂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同工啊。
所以在三个方面，三个堂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想法，可以同工。
各个事工也有自己的优先的考量哈。
每个事工都有自己优先的考量。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同心合一，
但如果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相信在今年的事工上我们会有美好的见证，
我相信在今年的事工上我们会有美好的见证。
当我们努力去实行，
当我们努力去实行，
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所给我们的三个属灵的原则，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给我们的三个属灵的原则，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相信神就会帮助我们，
相信神就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教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增长，
让我们教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增长。
当教会增长，主的名就得到荣耀，
当教会增长的时候，主的名就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让我们在主内这么多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
多谢你我们在主内这么多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
让我们在一起彼此 服侍搭配，
等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搭配，
一起的成长，
一起成长，
建造 耶稣的身体，
建造耶稣的身体，
在这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主内同工的时候，
等我们在主内同工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啊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可以有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让你的名得到荣耀，
等你的名得到荣耀，
让教会得到增长，
等教会得到增长，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要领圣餐，
跟住我哋要领圣餐，
请招待到前面来，
请招待到前面。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七节，
第七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
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
正如你们蒙召，
同有一个指望，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冠乎众人之中，
冠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也住在众人之内。
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
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餐，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餐，
纪念主的死，
纪念主的死。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不要领主的饼和杯。
如果你还没受洗，请你不要领主的饼和杯。
那么受洗的基督徒，你领到饼和杯以后，我们默想，我们反省，在主前，我们省察自己的心。
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默想，在主面前反省自己的心。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
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的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
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
好，请张涛弟兄为我们做结束圣餐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圣餐的时间，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常常悔改的心，因为我们真是经常这样去干犯你，得罪你，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宝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当我们认罪，当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这样赦罪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常常感恩，我们真的要记住在心里面。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常常感谢。 时常悔改。多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家人，可以在你主耶稣基督的一边成为一个身体，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阿们。